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从今天起，我们将会播放尼马可牧师讲解罗马书的信息系列。在今天的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里，尼马可牧师将会透过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十五节，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目标和志向，他是如何尽心竭力去完成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尼马可牧师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大使命。
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这么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里说到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放肆这个字的意思是指放纵自己，没有目标的生活，当然最终的结局就是要灭亡。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没有意向民就灭亡。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是非常的重要。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意向没有方向的话，即使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下，你也会灭亡。这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当他们出了埃及后，因为没有意向，他们只能在旷野里漂流，漂流十年、二十年、四十年。除了那些有意向、肯遵行神的旨意的人，其余的都完全灭亡。对于个人来说，没有意向会灭亡；对于整个教会来说，也是一样。如果教会没有意向，它也必然会灭亡。求主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教会，有一个清晰的意向和明确的方向。从今天开始，我会跟大家有系统的讲解罗马书。首先让我给罗马书的背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罗马书是由使徒保罗所写的，如果你比较熟悉新约的话，你就会知道保罗是新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作者。他一个人总共写了新约中的13卷书，以数量来讲差不多是新约所有书卷的一半。新约总共有27卷书，虽然以数字来讲保罗所写的书信还不到一半，但是这13卷书中最长的是罗马书，全书总共有7105个希腊文字，是被公认为是保罗所有书卷中最重要的一部。它的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其他书信是针对一些教会问题所写的书信，是为了指引他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怎样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罗马书的目的并非如此。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在保罗写这封信之前，他是从来没有去过罗马的。他虽然没有亲身到过罗马教会，他反而将这封信写得最长最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不得不问，保罗为什么要写一封这么长的信，总共16章，给一间他认识不深的罗马教会呢？当然，我说16章，大家必须明白，在早期的时候，罗马书是一封书信，里面根本没有分章节的。圣经中的章节是后人把它给分的，是为了方便那个读者去引述哪一节哪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一到十五节是整本书的引言，保罗之后又解释一下自己的心意，他告诉读者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在第九节，保罗告诉教会说，他在祷告中不停地纪念罗马教会，也就是说，罗马教会在保罗的生命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以致他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不停地在祷告中纪念他们。第十节也告诉读者，他是不停地求，好让可以按着神的旨意到罗马去看望他们。他为了这件事是不断地向神祈求。第十三节他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第十五节又说，请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保罗在这里深刻地表明了他想到罗马去的心愿。他为什么这么渴望要到罗马去呢？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想去罗马，这就是他的心志。当时的环境非常差，政府大肆逼迫基督徒，你可以阻止保罗的人不让他去罗马，但是你却不能够阻止他的心。所以他写了这一本总共16章长度的信，表达了他的心志。为什么保罗这样想去罗马传福音？其实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很多地方他都可以去，为什么他偏偏要去罗马呢？如果你比较了解罗马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保罗出生于罗马帝国的世代，首都罗马成了当时的世代中心。保罗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一直想去罗马发展一个宣教的中心。罗马书的结尾也提到这一点，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罗马书的动机。罗马书15章28节，保罗是这么说的，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这里保罗又再次的告诉罗马教会，他很想去探望他们。在这里他也告诉他们，跟着他想去西班牙。什么是西班牙呢？西班牙是在什么地方呢？西班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那就是当时就是罗马时代的人所知道的地级，就是最远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这么想去这些地方，不是因为他想到这些地方去旅游或者探访朋友，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到这些地方去。他先要到罗马，跟着要去西班牙， 保罗有这个心意，要将这个福音传遍万国万民，而目标首先集中在罗马，因为罗马是整个当时世代的核心，由那里成为福音的基地是最为理想的。保罗不是一个没有计划做事情的人，他有一个很周详的计划，这在福音的发展史上是极其为重要的一步。传福音的基地由以前的耶路撒冷转向罗马，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圣经里面的主角永远都是犹太人。保罗有很明确的意向，他非常了解神的心意，他知道主角不再是犹太人，而是全世界的外邦人，而世界的核心就在罗马。保罗的这一步就是扩大了福音的影响力，他将福音的影响带到了万国万民。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定要以福音来占据罗马。保罗为什么有这个心智呢？是不是他平时吃饱了没事情做，整天在那里发白日梦？他的这个心智完全不是出于自己的，他的心智完全是建基于神整个的救恩计划。罗马书常常提到，先是犹太人，后希腊人，就是圣经说的希利尼人，也就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以外的民族。这就是神的救恩计划，保罗非常清楚地掌握到这个计划，然后他就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出来。这点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九节，这些经文都不断地提到这个观念，大家有时间可以仔细地查考。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定很清楚主耶稣临升天前交给所有基督徒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想大家也很清楚，这个命令是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保罗非常清楚知道主耶稣给他的使命，他为了要实现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这个计划，于是他写下了这部罗马书。你可以说罗马书是为了主耶稣的大使命而写的，没有大使命就没有罗马书，没有大使命保罗也不需要考虑罗马，他可以自己在家乡传福音，这样他的生活也会比较舒服一点，何必那么辛苦到异国他乡去为福音受苦呢？既然罗马书是为了大使命而写的，那么我们又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去读这本书呢？如果我们没有大使命这种的观念，这种的负担，那么我们读罗马书就是枉然的了。很多人读罗马书就是为了研究教义，为教义而去争辩，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罗马书中来去掌握到这个大使命的重要，好让我们也能够被罗马书的内容来去推动我们，来去激励我们同心的去信望福音，去完成主耶稣所交托给每一个基督徒、交托给教会的大使命。既然罗马书跟大使命有这么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当先花点时间来看一看主耶稣大使命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主耶稣临升天前所交付给门徒、交托给教会的大使命。究竟你有没有遵行主耶稣的这条大使命呢？究竟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去面对主耶稣交给你的任务呢？你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门徒，让我在这里强调，其实在圣经里面，基督徒和门徒是没有区分的。你要问自己，究竟我有没有去使万民做主耶稣的门徒呢？我有没有将神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呢？当然，假设你自己已经先遵守了，保罗就是这样做的。他对主耶稣交托给门徒的大使命是非常的清楚，他是很有系统的讲解并且实践出来，他已经立定心志要将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教导万国万民去遵守。说到这里，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不得不深思，我们教会有没有遵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呢？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个判断。你觉得教会有没有做呢？我在深思的时候，我很坦白的在主面前认罪，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关于这个大使命，我们教会有很大的忽略，也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觉得我们的教会的教导很纯正，非常重视圣经的教训。但是如果我们的重点只是放在讲和听这方面，那么我们就完全错了。我们也必须非常重视如何去行。我们在实现大使命时，有没有比那些人看来教导不是那么纯正的教会那样的热心呢？如果没有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纯正的教训有什么帮助。在这方面，我自己都感到非常亏欠主，主非常的怜悯我，他再次的给了我一个意象。但愿我所分享的也能够成为大家共同的意向。我认识一些其他的教会，自己也参加过其他的教会和一些的大学的团契等，直到今天还给我一个很清晰的印象，他们很热心的将神的福音带给周围的人，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我刚认识他们一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改变。我还记得在我以前的大学团契里，我们大概有六七十人，几乎每一个对于传福音都非常的热心，他们信了主之后整个心思都放在传福音上面。记得当时有一个专题讲座，题目是意向与使命，参加的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承担了这个使命。这一点我自己承认我们的教会很惭愧，远远的比不上他们。我们经常强调如何收身养性，通过各种各样的圣经教导，时常都会警惕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发脾气，有没有不尽职。 当然，圣经也有强调要我们自洁，但是圣经的教导并不单单只是局限你在这一方面。如果单单的只是强调修身养性，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极度的内向。绝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极度的内向，那么谁应该负责呢？那么这个责任当然是归到我的身上，因为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你一个人是这样，那么这是你的责任。如果教会里面大多数的人都是这样，那么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对神的话语的平衡方面，我承认我经常有偏差，所以我在主面前也求主的怜悯，求主饶恕，求主都给我们机会能够尽快的修正。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目标和方向只是单单放在修身养性，那么我们就完全错了。我们的方向应该是三个字，就是平天下。不是说修身养性是错的，而是说如果单单限制在修身养性方面，那就完全错了。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明白主的话语，也没有正确的平衡的去实践主的吩咐。基督徒的方向应该是平天下，这不是我说的，而是保罗所讲的。让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五节是这么说的：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从主耶稣那里受到了恩惠，而这个恩惠就是让他有这个福分能够做基督的使徒，将福音带给万国万民，好让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而信服真道。这难道不就是平天下吗？叫全天下的人因耶稣基督的名去相信他，并且顺服他，顺服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致得救。基督徒的任务，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平天下。如果你整天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只是关心自己的事，那么你根本还不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任务和使命是什么。不错，我们要修身养性，如果我们不修身养性，我们当然没有资格去平天下。我们要齐家也要治国，所以保罗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当犹太人不听，他就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不会单单停留在自己的本国本族的范围。从今天开始，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我们既然领受了任务，主耶稣既然给了我们这个大使命，去奉他的名去替他平天下，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任务和使命，这就是做基督徒的意义了。有人觉得自己都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他不做坏事，并且他还会尽量的去帮助别人，他不需要信耶稣，也不需要成为什么基督徒，那么他就不明白了。做基督徒不仅仅是不做坏事那么简单，你难道不知道很多非基督徒都不做坏事的吗？那么一个不做坏事的基督徒跟一个不做坏事的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基督徒要爱人，要关心人， 但是我也认识到很多的非基督徒也很爱人，也很关心人。到底我们的分别在哪里呢？基督徒就是一个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交托了给神，并且立志一生都跟随神的人。我们不能够将这个目标抽象化或者理想化了，我们应该具体的来说清楚，我们的目标就是一生为着完成主的使命而活，这样就比较实际和具体了。我们之后的一生一世都是为了要完成主耶稣的使命，就是这个大使命而活。我们的生命要完全被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也要改变，并且要180度的改变，这样我们才能够称得上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这才是做基督徒的意义。还记得主耶稣当时呼召门徒的情景吗？彼得、雅各、约翰等都是这样的，当主说你们跟随我，他们就舍弃了一切跟随了主。跟随我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要他们成为得人如得鱼的人。彼得的生命方向完全被改变了，是180度的转变。以前的生活方向是追求地上的东西，就是物质甚至超物质的东西，如金钱、名利、地位、荣耀、家庭。但是现在的生活方向却是为着大使命而活，这就是今天我想带给大家的信息，或者应该说是我想带给大家的意向。但愿我所分享的这一切都能够成为你们的意向。教会拼命的修身养性是毫无用处的，是毫无价值的。你必须要出去，去代表主耶稣奉他的名去平天下，这样才是正确的承担起做基督徒的身份。一个不想代表主耶稣平天下的基督徒是徒劳的，没有意思的。做基督徒不是每个星期天来教会聚聚会，读读圣经，偶尔传一下福音那么简单。平天下跟传福音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目标是收身起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任何一个阶段。我们不光是给自己周围的人传福音，而是要向万国万民去传福音。你一生的生活方向和目标就是为主而活，就是为了去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我要叫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传道人跟非传道人是没有分别的。比如说保罗他是个传道人，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有时候他自己也会工作，有时候他会接受教会给他经济上的支持，但是如果教会的经济状况不好，他也不会接受他们的奉献，他宁可自己打工来养活自己，免得成为别人的负担。但是我要大家清楚掌握的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大使命是我们唯一的工作，而自己的职业只不过是一个副业。我们必须将这个次序轻重搞清楚，我们必须看清楚我们自己在世上的工作和主耶稣所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这两者的关系，这两者的轻重。当我们意识到大使命是我们唯一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在经济上其实 也可以自己支持自己来完成主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是不需要将这个经济的担子加在教会的身上。神要求我们的不是一种肤浅的或者敷衍了事的传福音态度，他要的是我们以整个生命来承担起这个大使命。为什么神对我们的要求是那么高呢？因为他已经将自己毫无保留的完全给了我们。主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为什么他要将整个生命给我们呢？因为他要我们效法他。只有那些真正以生命去效法主耶稣的人才能够进天国。神给了我们完全，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完全的。如果我们对主的回应是不完全的，那么我们是不会蒙主的悦纳的。神花了那么多的心思，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甚至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让你能够照常生活，能够上班下班烧饭娱乐，就是为了这一切来救赎我们吗？当然不是。主耶稣这样的牺牲了自己，是为了令你和我成为一群有用的人，可以将这个救恩，将这个福音带给全世界有需要的人，带给那些没有盼望，带给那些在黑暗里头的人。这一切不是为了让你能够生活得更舒服一点，这不是主耶稣来的目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本是一本英文的书，中文的翻译是小妇人，英文的名字是叫 The Little Woman。 这本书里的主角是格莱蒂斯，是英国一个有钱人家的佣人，他没有什么学问，他的主人是一个基督徒。格莱蒂斯有一次有机会见到一张中国地图，当时神就将这个负担放在他的心里。他没有钱，也没有文化，又不懂中文，他就自己一个人透过朋友的一些捐赠，他入境俄罗斯，乘火车一直到中国的长春，就在那里开展了福音的工作。我希望借着这个姐妹，就是格莱蒂斯的榜样，来激励你们要承担主耶稣的大使命，并不在乎你的才干，而是要你的一颗完完全全的心。只要你将生命完全的交给神，只要你的态度对他是完全的顺服，他就可以透过你来做一些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正如克莱蒂斯一样，他没有钱，没有文化，又不懂中文，但是神能够借着他在中国开展了福音的工作。当然克莱蒂斯只不过是众多例子中的其中一个，大家肯定也知道，在历史上有不少的传教士，他们不懂中文，有些甚至连中国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但是神却借着他们将福音传遍了中国。所以不管你的背景是如何，不管你的文化是如何，这一切都不是神所看重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只有当你将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的时候，神必然会使用你，帮助你，好让你能够完成这个大使命，就是将主耶稣的救恩的福音传遍 给世界的万民。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来救赎了我们，就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很崇高的呼召，以福音来平天下，将罪人从罪中释放出来，好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求神将这个意象放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给他来激励，不断地将这个目标放在我们前面，好让我们一生都是为主而活，也为了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这个使命而活。愿主的话语激励你们的心。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的来看罗马书。我们下一次再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一讲，题目是大使命。当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对主的命令的忠心和他对人类灵魂得救的关心时，但愿使徒保罗生命的榜样也激发我们去效法他，尽心尽意去参与和完成主耶稣交托给我们的大使命。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二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